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各位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我是林峰，又一次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我们已经看到旧约的以赛亚书，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正是看到神要向我们作出说话，神的话语是真理，你同意又好，不同意都好，神已经将说话讲出来。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就是叫我们深入的知道神讲过什么说话，在神所讲过的话语里面，叫我们知道神自己的计划，同埋佢对我哋嘅怜爱。好高兴能够为你主持呢个节目，我更加高兴你能够定时嘅收听。当你收听嘅时候，记得打开你嘅圣经。喺今日查经之前，我哋一齐祈祷。神啊，求你用圣灵开我哋嘅眼睛，叫我哋知道你嘅话语系奇妙，系恩典。我哋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喺今日嘅节目里面，我哋就睇到以赛亚书第63章啦。呢一章嘅经文主要是讲到神的怒气要发作出来，不过提到神的烈怒，先知以赛亚仍然告诉我们，在神的烈怒里面是保持着怜悯的。在第63章里面，特别是由第一节至到第六节所讲论道，和先前所讲论的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是一个极大的对比来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神国度降临以先必然要出现在地上面的审判，这个审判是由神亲自的施行，是可怕的。不过审判过后，神的国就要临到了。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一节里面曾经形容过，当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没有任何佳形美容，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亦都冇美貌使我哋羡慕佢。然然到到第63章，我哋就睇到摆喺我哋眼前嘅，佢系一个荣耀而美丽嘅君王。因为基督喺第二次来临嘅时候，佢要成为一个审判者，一个荣耀嘅审判官，一个荣耀嘅君王。当基督第二次来临嘅时候，亦都系神复仇嘅日子，因为神的审判正是要在基督耶稣来临的时候显现出来。因此当基督第二次来临在世上的时候，和第一次是完全不同的。耶稣自己也曾经讲过，我们如果将以赛亚书第61章第二节和路加福音第4章18至到20节做比较，我们就很清楚知道，在第63章1至到6节里面，先知以赛亚叫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见到的事，因为神的怒气已经发作了，而神的怒气发作的时候就好像在这里压走一样，这个的愤怒是非常之可怕的。在第63章里面，第二个部分反过来就向我们讲述到神里面的慈爱、恩典和怜悯，可以说在整个的部分里面完全和第一部分是截然不同的。不如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到读第63章的第一节。63章第一节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丽，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63篇他写作的技巧上面，就是用轮唱的方式，而其中有人提出问题，有人就作出回应，所以在写作上面是相当之特别。在第一节里面，就好像有人在唱歌提出一个问题，并且他们关心到在以东地出一位是 威严而华丽嘅君王，叫人一睇见就摄服喺佢嘅威严之中嘅。呢位嘅神，佢从东边而来，而喺另外一啲经文里边，又话到呢位嘅君王，佢嚟临世界嘅时候系要脚踏橄榄山。先知喺度要我哋留意嘅系有一位出自以东地嘅人物，其中提到以东嘅波斯拉，绝对唔系一啲属灵嘅预表词句，一定系实际地质上面嘅两个地方。当然啦，我哋可以知道圣经好多时候用以东嚟到去形容住肉体嘅，就系从亚当嘅性情遗传落嚟。不过呢一节经文并唔系讲论到呢一个部分，呢一节经文主要系讲到有一位审判者要嚟到呢个世界，人就要面对住呢一位审判者作出嘅审判。我哋又睇第63章嘅第二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喘酒榨的呢？我哋讲过63章头几节呢，系用一啲对唱嘅轮式，一个发问，一个回应嘅。喺第二节里面呢，就有人发问，点解呀？点解你装扮红色呀？我留心睇嘅时候，原来你嘅衣服就好似沾咗好多葡萄汁一样。大家要知道，喺以赛亚嘅时代，人如果要酿酒呢，多数呢就会打大赤脚，又踩上嗰啲洗干净嘅葡萄上面。当佢哋踩葡萄嘅时候，葡萄红色嘅汁亦都会滴喺佢哋嘅衣服上面。所以呢节经文所讲嘅，亦都系有人要去问嘅，到底呢啲红色系由嗰位荣耀君王身上流出呢，亦话从外沾上去？经文好清楚话系由外边沾上嚟嘅。我哋又再睇下佢系点样去形容。第63章由第三节，我哋不如就读到第六节啦。第三节开始咁话：我独自喘酒咋，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喘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浅在我衣服上，并且沾污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托意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喘下众民，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嗱，呢几节经文我哋认真去读嘅时候，我哋应该第一件事留意嘅就系讲到他们嘅血。嗱，呢度所明用到嘅系他们的血，而唔系耶稣嘅血。因为如果讲耶稣讲嗰位救主咧，应该用他的血，就唔应该用众数嘅他们。喺初期教会嘅时候，教会嘅教父们佢哋就认为头六节嘅经文应该系形容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嘅。佢哋认为嗰啲酒渣嘅光景就系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面受苦嘅光景。咁样嘅解释呢唔系好恰当，因为滴喺佢衣服上面嘅系血，即系话呢啲血唔系属于佢嘅，系属于别人嘅。所以我哋再留意有提到就系复仇嘅日子已经要发生。复仇亦都只有耶稣基督再嚟嘅时候，以公平公义治理世界，我哋先至可以有真正嘅勇气，或者有真正嘅资格去处理曾经喺我哋身上所发生各种不如意嘅事，叫我哋可以对罪作出报仇。耶稣基督喺路加福音第四章18至20节就讲得好清楚，人唔需要去揣测，因为神佢会亲自嘅指引，亲自嘅带领，就好似喺以赛亚书第61章第二节里面所讲论嘅。当我哋再详细啲去睇以赛亚书第63章嘅时候，我哋已经由第一节睇到第六节。事实上头六节系讲到基督要嚟去审判世界。当神 审判世界就是他发烈怒的时候，当神发烈怒就好像去踩酒糟一样。这几节经文绝对不是形容基督第一次来临的境况，这里是一定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所出现的光景。因为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流出宝血，他并不是要去审判世界。以赛亚在这里所形容流出来的血要浅在那个审判者的身上，而不是属于自己的。所以这里所讲论的应该正正就是神的审判，而不是神所预备的救恩的。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这一点，如果不是我们就很难掌握到这段经文的精髓所在。神他不单止要拯救基督徒，当他拯救人的时候，他是全然的，他是彻底的，并且是永恒的。他拯救我们，亦都救赎世上的人。他叫世人终有一人脱离那些欺压善良百姓的恶人，因为神要在地上面施行他自己绝对公义的审判。以赛亚就形容为复仇的大日子。基督耶稣他是怎样处理我们的问题呢？在第63章的5至6节，主要就说耶稣基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当他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成就了救恩。所以耶稣在第一次上十字架，他是要成就救恩，而不是要审判世界。不过基督耶稣必须要审判世界，就要等他在再回来的时候才会执行。在这段日子，其实神就是给你给我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时间去改变我们自己的。在第63章的第6节讲到神的愤怒发出，并且那些面对着神愤怒的人就是被上帝所刑罚，结果他们的血要流在地上。到到那一天，这种可怕的光景就要临到，因为耶稣基督要以君王的身份在地上施行审判。很多人一想到审判的日子，他们就恐惧战惊，所以就想用尽方法去逃避。无论行功德即善事，就以为可以解决了。另外有一批人就好像鸵鸟一样，根本就不理你坏也好不坏也好，就好像将自己的头摆在沙堆里面，完全不理会。这些人以为只要自己不理，那神的审判就不会存在。但是这段经文正是要告诉我们，神的审判是必然出现。在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早就教导门徒，他将来要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今日无论我们过分的恐惧，要说我们自己完全不理会，这两个的反应都不合乎神的心意。真正符合神心意的，就是神要我们亲自认真的去面对拯救，也都要预备自己。当我们接受那一天要来临以前，我们应该好好地处理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在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除了施行审判以外，他就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并且在这个地上面他要设立宝座，要治理世界。或者有些人读到这里就会说，讲到审判应该只是旧约的事，新约还怎会有审判的？因为新约所讲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其实如果你以为这样，就表示你不是全面的认识到新约圣经里面所讲论。当你全心去看新约圣经，你都会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神和旧约里面所讲的神是完全一样的。新约在启示录里面亦都俾我哋睇到神嘅威严、神嘅公义，并且系人唔配见得到佢。所以以赛亚喺讲论到神嘅时候，佢系用咗好多奇特嘅词句，就好似我哋每个人面对自己嘅父亲，我哋都会有好多奇特嘅词句或者独特嘅词句去形容自己嘅父亲嘅。喺启示录讲到基督再嚟嘅时候，就要以公义去审判世界，特别是审判那些叛逆和不义的人。在启示录 第十六章第一至第五节嗰度话：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世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声音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人读到这里就觉得很反感，很多人以为神这样做是很不公平的，一人凡事一身当，为什么要做到这么复杂？事实上不是。在这里如果我们静心去看，我们应该看到是神的公义，因为耶稣基督的审判是一个最公平的审判。我们继续去看启示录第十六章，我们读第六到第七节，那里说：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宜哉成哉。我们要知道一件事，神所做的一切是绝对正确，无论我们怎样以为都好，神他自己是一位全知的神，因着他的全知，他的判断是不会出错的。这个世界很大，但这个世界就是那位伟大的神去做出来。人和这个宇宙去做比较一下，我们真的好像沧海一粟，我们所知的太有限，我们所见的也都是太过短暂，因此我们的判断很多时候都出错。但是神就不同，他是亘古常存的，这位常存的主，他一定会用他自己绝对正确的方式去判定一切的是非黑白。神讲得很清楚，这一位救世者他必须是公义的，但是世人任何一个都不可以做到绝对的公义，因为我和你明显都有错误。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神他去做工作是超越我们可能了解的。跟着在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八到第九节那里继续说：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有时我们以为只要有灾难人就会悔改，其实不是的。人的悔意和灾难是无关，就好像法老当日遇到很多的灾，但是他完全没有一个悔改的心。启示录第十六章正是告诉我们这件事，而在第十六章的第十节那里说：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宝座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在新约之中和旧约所形容神的审判是全无分别的，所以新旧约都有讲论到神审判的事。我们从圣经里面就绝对知道神始终不变，千祈不要以为今日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就不会面对着上帝的追索。神仍然是公义圣洁的神，他一样是要去赏善罚恶。在神公义里面是有慈爱和有怜悯，所以他又在所有的法则之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接受，我们就可以逃避审判，我们就可以靠着主能够胜过，能够不需要面对着上帝对我们罪的追讨。好了，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跟着看下去的就是先知要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愤怒里面他仍然是有怜悯的，特别是怜悯那些属于他的人。我们一起看第七节至到第十节。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七节至到十节：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 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怜恤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作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对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拯救他们，在古时的日子上保抱他们，怀帝他们，他们竟叛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内容转了另外一个角度，就好像讲到在光明之中忽然之间有黑暗临到，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在黑暗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极大的白色。我们的神是圣洁，是荣耀，是值得敬佩和赞美，他又是独行其事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以他的圣洁去审判百姓，但是圣洁不是神全部的属性，在他属性里面还有怜悯，所以我们都要体会到神他不想灭绝世人，所以他今天都给机会我们，愿意我们有机会去悔改，他甚至称所有属于他的人为百姓。当然这里所指的是讲到以色列人和在大灾难里面相信了基督的人，因为教会早已经被提，不在其中的。神他更加希望他的子民百姓是一些不虚假的子民百姓。这个是神心意，他想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另外神更加说，在苦难里面他要和我们一起经过，有圣灵他会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叛逆他会伤心。在我们很多痛苦里面，上帝由于他不是一个肉体，所以他未必经历到我们的痛苦，是指到肉身的痛苦，但是神藉着圣灵进驻在每一个属于他的人心里面，我们的受苦是他完全体会完全明白的。在第十一至到第十四节里面甚至更加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完全是被上帝所爱，是属于神自己所怜恤所要带领，在历史里面先知去提醒以色列人神的眷顾，既然在历史会出现，在今天的世代，在他们的时代，岂不是一样会出现吗？所以叫他们重新的去思想，纵使他们屡次犯罪，上帝仍然怜恤他们。然后去到第十五至到第十九节，就讲到他们又唱出回应的歌，是求上帝的怜恤。十五到十九节这样说，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指住了。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认识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主。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你的圣民不过暂时得这产业，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来到这里，先知再次去宣告神是以色列的父，是带领他们眷顾他们，虽然今日他们在伤痛甚至好像完全远离神，但是他们仍然希望自己是有盼望，他们好想再次被记录在神的名下。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呼求呢？是因为他们犯罪。先知讲到这些说话，就是要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叫他们知道离开一切的罪恶。 呢啲说话其实今日都系对你对我讲嘅。离开罪恶咧，倚靠神咧，因为耶稣基督一定要嚟呢个世界，并且一定要施行审判。唯有喺严厉审判之后，国度先至会出现。但系我哋点样可以逃避呢个审判呢？就只有今日喺神嘅面前悔改。对于悔改认罪呢件事，你自己有啲乜嘢疑难嘅问题呢？写信同我分享，话俾我知。我真系好想知道，我好想明白，可以为你祈祷，向你详细嘅解答。我哋今日查经时间要到呢度结束啦，千祈唔好忘记写信俾我，下次再空气中同你见面啦。听完咗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俾林峰啊。林峰咧就系双木林枫树个峰。好啦，下次再见。